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俗话说呀，要饭也得有个戳棍子的地方。我和权贵两个人在偌大的沈阳市要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，实属不易呀。后来我们挖空心思，突然想到亲戚，我三姨。我三姨啊，名字叫齐素兰，原来也是唱戏和大鼓的。因为现在我三叔已经不在了，我们两家平时很少往来，就知道他住在沈阳市皇姑区，好像是工业街，具体的方位记不清了。现在想到三姨的身上，心说投奔他去试一试，能否收留我们。王权贵啊比我聪明的多，他说这样吧，我到工业街派出所去打听打听，有没有一个叫齐素兰的，一查就清楚了。我一听有道理，我们到了派出所，我在门外等着他到里头去咨询，时间不大，乐乐呵呵出来了，跟我说找着了，手里拿着个纸条，上面有门牌号码、街道的名称。就这样，我们高高兴兴去找我三姨。多年不见了，见着前辈自然不能空着手啊。我们竭尽所能买了点礼品，找到三姨的家。要说我三姨齐素兰，大好人一个呀，为人开朗善良，而且做事嘁哧咔嚓，女人男性。看着我们之后，他先是一愣，而后就问，老天爷呀，哪阵风把你们刮到我家来了，快点进屋进屋。我三姨呀，子女甚多，能有四五个，他家住的是院中套着一个大院，整整齐齐的两间房子。看生活呀不太富裕，但是吃喝也不发愁，因为儿子已经都上了班了，在沈阳灯泡厂工作，每月多少有点进项。我三姨靠着退休费多少也能维持点生活。这些都不说，见面上炕，三姨拉着我们的手就问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，真是从天而降啊，说说经过吧。在亲人面前不说假话呀。于是我跟王权贵两个人把该说的话毫不保留的跟三姨讲述了一遍，最后的落脚点是能不能恳请三姨把我们收留下来，我们暂时啊住一段时间，今后有了房子我们就搬走，绝不给您找麻烦。不是常说那么句话吗？血浓于水呀，亲戚就是亲戚，还有骨肉亲情。三姨一边听着我们的介绍，一边掉眼泪呀，想到我们家一宗宗的遭遇，三姨是十分难过。当我们提出这个要求之后，三姨毫没有犹豫，说这样吧，既然你们无处投奔，就住在我家，正好我带着孩子们住在外屋，下屋闲着你们就住在下屋，炕一切东西都是现成的，搬来就能住，就住到我家吧，反正我家好吃的没有，要吃粗粮可以管够。权贵忙说，三姨啊，你把我们收留下来，我们就感恩不尽，绝不给你找负担，我们好在也有收入，咱们现在就是风雨同舟。当天晚上，三姨包的饺子留我们吃了饭，三姨的子女对我这个当大哥的也非常尊重和亲热，大家是有说有笑啊，多少年来没这么痛快过，今天有了家的感觉，我跟权贵非常非常高兴。 当天晚上就住在下屋。没过两天，惠利来了信儿了。现在啊，在南关的房子已经卖出去了，卖了230元，钱已经到了手了。去掉我心头的病啊，我马上让一双子女从长春搬到沈阳，找到我三姨家。打这之后，我们住在下屋，三姨带着孩子们住在上屋。我们是其乐融融，苦中作乐呀。有时候想起往事来，乐得眼泪都掉出来。有时候说到难过的地方，我们一同伤心落泪呀。从三姨的嘴中，我这才知道，我亲三叔在3年前由于高血压不幸离世，现在就剩下我三姨带着一帮孩子维持生活。因为生活困难，三姨迫不得已又搞了个对象，这个对象住在鞍山，现在口头上答应成亲，没有实际履行手续。一开始因为子女反对，得做思想工作，现在儿女的思想似乎做通了，有时候呢，男方到沈阳来串串门，当天就离开沈阳返回鞍山，因为男方那边也有子女，也是不满意，所以再婚这个事儿是比较困难的。三姨也不隐瞒，把他的苦衷也对我们说了。这些不说，我们现在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得挣钱维持生活呀。但是沈阳离着鞍山那么近，随时可能遇上鞍山的熟人，一旦发现我的踪迹，对我是极其不利。卖水泡花嘛，这玩意儿费时费力，又得画蜡，又得染纸，费时费力，实在是麻烦。后来我三姨啊给出了个招，说现在撂地维持生活的不在少数，你们为什么非指着一棵树吊死呢？就不卖水泡花，干点别的不也能维持生活吗？我看沈阳南站一带呀，有不少卖毛客的，你们是否啊改变一下思路，倒腾点毛客不也能赚钱吗？哎，三姨的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，我们一听也对，就打听好了到哪儿去批发毛客，然后运到沈阳南站去卖。就这样，水泡花暂时不做了。权贵跟惠利两个人是起早贪黑，发货卖货，整天卖毛客，其收入也不在水泡花之下。有时候我们几口人背着两口的毛客到了沈阳南站，我们找个地儿在那看货，惠利和他母亲在那卖毛客，卖完了上我这儿来取货，把钱再给了我，跟卖水泡花的形式大同小异。就这样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收入也比较可观。为了不给三姨家找麻烦，有时候我们买米买面买肉，两家人在一起生活，闲下来的功夫唠闲嗑，三句话不离本行，自然就谈到说书的事儿。有时候我三姨就想起来过去他说过的呼家将、呼阳合兵、杨家将、薛家将等等等，还向我询问那个问题是怎么回事，那个关节在哪儿。我有时候给他提示，有时候我就讲讲《佟林传》《三侠五义》，结果招来了很多的邻居，每天往炕头上一坐，听我给讲《佟林传》，连我三姨都听的是津津有味，这也算是苦中作乐吧。时间久了，我三姨突然发现，我们的身边呢，老带着个盒子。因为这盒子不方便，把它包好了，放到我三姨的仓库里了。有一次我三姨打扫仓库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这才问我们， 说你们在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？要老哥的仓库里就得反朝。我毫不隐晦的说了，我说三姨啊，那是我父亲的骨灰盒啊，因为我父亲死了，火化之后装在骨灰盒里头，就一直带在我们的身边，就这么长时间以来是形影不离呀。我三姨一听是非常害怕呀，说孩子，你们太糊涂了，怎么忘了老人说的那句话，入土为安呢？你们应该找个好地方把你爹埋葬了，这是至关重要的，带着个骨灰盒多不吉利呀，这玩意怪吓人的。我们一听可也是，但是我说了，三姨啊，我不是没有这个想法，现在天地之大，没有我们容身之所呀。我父亲的骨灰埋在什么地方呢？哪个地方是属于我家的呢？没有啊，因此这也是一大难题。后来我三姨给出了个主意，说离着咱家不远呢，就是北陵。北陵那地方空旷无人，你不如啊选个地方先把你爹埋了，而后你们要混好了再把他骑走了，另建坟地，这不也挺好吗？哎，我一听是怎么回事，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至关重要啊。打定了主意之后，我的弟弟乳名叫巴金，也是大小伙子了，他现在在灯泡厂工作，对我非常热情。巴金跟我商量，准备了两辆自行车，带着锹镐，还有我父亲的骨灰盒，在第二天天不亮的时候，我们俩上了自行车就出发了，直奔北陵。那时候文大尚未结束，我们来的又早，因此偌大的北陵空无一人。我们转过陵区，到了宫墙的后面，从自行车上下来，往左右看看，真是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！于是我们这才放下心，选什么地方好呢？左挑右选，因为将来还要骑走，这个地方必须得显眼，将来一看就知道是这，要不怕找不着啊。所以我们哥俩选来选去，选了一棵最粗的大松树，这棵大松树高耸入云，四五个人都搂不过来。一看这棵树啊，是个标志，就在宫墙的外面。我兄弟巴金就说，大哥您看这怎么样，这也是一块风水宝地。我说行啊，因为树大的根多，我们就在两个粗根的中间有一块空土，我们抡起锹镐这动干呢。他干的时候我给他放风，怕有人发现，这么早您跑这来干什么，搞破坏吗？怕得到这么个罪名。我干的时候他给我寻风放哨，我们俩轮番挖这坑，这坑终于挖成了，足有一米来深呢。而后把我父亲的骨灰盒用塑料布里八层外八层包了个严严实实，放在坑里边，上头培上土，最后用脚踩了踩，往后退了几步，发现没有特异之处，这才放了心呢。我心里默默的祈祷，爸爸您老安息吧，这也是暂时的，将来你儿子如果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，我日子过好了，一定把你老请进坟地，入土为安，您暂时委屈委屈吧。说到这儿我一阵的酸楚，掉下眼泪。巴金也非常的难过，告诉我，大哥你可千万记好了方位。我说你要帮着我看一看，我们仔细的看了看方位，确保将来有一天 能把骨灰盒找着，我们这才放了心。结果怕什么来什么，在数年以后，我被落实政策，平反昭雪，果然过上了好日子。我就想起我父亲的骨灰盒，想把他请出来埋在鞍山一块宝地，结果领着我弟弟巴金就找到北陵，到这一看傻了眼了。因为数年过去了，环境都在改变，那真是物是人非呀。原来周围长得不太高的树木已经都成材了，都变成了参天大树。原来那棵那么粗的大树已经不显眼了，分不出谁是谁来。我顿时傻了眼了，回忆当初是不是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就在这棵树下呀？你想到树林之中，一棵树挨着一棵树，都是大树，能挨着个的去刨吗？那已经是不可能了。费了两天的时间也没找到，最后我也放弃了，我说算了吧，就让我父亲长眠在北陵吧，让他陪着皇太极也是一大幸事啊。打那之后到今天，我父亲的骨灰盒依然埋在北陵的地下，也没找着。这是过去的往事了，现在想起来我心还在难受啊。总结我这个人是个最不孝顺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父亲是最亲的人，当父亲病故先后，我并没在眼前，也没尽孝。母亲故去了，我也没在眼前，也没尽孝。把我带大的祖母对我那么好，老人家过世的前后，我也没在跟前。对这三位亲人，我全没尽孝啊，因此说我是最不孝顺的人。现在扪心自问，闭门思过，每当想起这些往事，我心里就是阵阵的内疚，痛不可当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再说我和巴金把我父亲的骨灰盒埋好了之后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天也亮了，我们登上自行车，带着锹镐返回家里头。回来跟权贵一说，跟我三姨一说，大家这才放下心，好像去掉了一块心病啊。那日子还得照样过，瓜子儿还是照样的卖。转眼就到了1976年，这一年呢，形势比较紧张，南站工商所民兵查的很严，瓜子儿也不好卖。三天两头被人家没收，有时候起早贪黑，白干的一天是一无所获。为这事儿我挺发愁，我暗中跟权贵商量，我说沈阳的地赶不上长春，我有意咱们还搬回长春去，这沈阳不是咱们久居之所。王权贵也同意，王权贵说这样吧，我带着孩子们先回去探探路，你留下来听信儿。于是我们向三姨告辞，三姨啊还有点恋恋不舍呢。三姨就说：“你看，你们在我家住的好好的，咱们处的跟一家人一样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”我把道理对三姨说了，三姨也非常通情达理，这才同了意了。因此权贵带着俩孩子先返回长春探路，我也离开了三姨的家，到清水台二井我二妹妹家中暂住，一边在那儿住着，一边听长春的信儿。没过几天，喜信传来，惠丽给我来了封信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爸，我们回到长春了，一切顺利，通过朋友的介绍， 买了一处小房子，花了300块钱。房子还带小院的，非常方便。希望你见信之后速来长春。我把这封信让我二妹妹看了，我二妹妹一看我要走，也有点恋恋不舍呀，在包里头拿出几件衣服来，什么手套、袜子、应用之物，叫我带着。我一看行吧，以备不时之需，这才洒泪跟我二妹妹分别，又返回到长春。当我按着地点找到长春永安桥，一看惠丽跟我儿子老铁正在路口等我呢，因为事先都约会好了，我们爷仨见面是非常高兴啊。他们帮着我拿着东西到了新家，闹了半天这个新家在一个胡同里边，原来住着一户老周家。老周家呢，日子过得比较殷实，人家家住着3间正房，旁边有块空地，哎，就把这空地利用起来了，又盖了2间简易房，中间还砌了道墙，分成外院和里院。我们所买的这小房就是里院，就是那2间简易房。说它简易，一个房子矮小，原来是老周家做仓库用的，上头铺的油毡纸，压着砖头瓦块，怕被风啊给周翻了。哎，小院虽然不大，但是干点什么活也比较方便。小院里还有个仓库，能装许多破东烂西。当时对我们来说，我是深感满意啊。见着权贵之后，权贵还说，你看屋里还带自来水管子的，吃水不成问题了，还有一铺小火炕，足够咱们4个人住了。这个新主人老周家也是大好人，对咱们家是多方关照。我一听啊，这心才放下，颠沛流离2年挂零，总算自己有了自己的新家。